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花和小明原本是男女朋友，两人分手以后，小明因为气不过小花，和他交往的时候跟别的男生出去玩，于是在脸书网页上发文：
这个小花居然让我戴绿帽，看我怎么报复你。小花真的好花啊，脚踏两条船就算了，还满口谎言啊，哎。
小明的这段po文让小花在学校被同学指指点点，压力非常大。
就是他啦，
真的哦，真的是照片哎，本人也不怎么样嘛。
哎，男生就是喜欢这种的嘛。
他来了。小花于是愤而报警。
警察先生，小明怎么可以这样了？在网络上把我写成这么难堪，我是女生哎，我要告死他，太可恶了。
警方把案件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认为小明涉嫌触犯刑法第310条第二项散布文字诽谤罪而起诉。小明出庭时对法官说：
喂，法官大人，这女人她自己劈腿让我戴绿帽，我在荣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我要揭穿那个面具，我根本没有犯法啦。
法官后来并没有采信小明的证词，仍然判决小明拘役30天。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准时呢，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嘿，又到了呢，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哦共同合作的，在每周的这个双周一啊，为听众朋友们呢来安排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哦。好，那今天呢，法律 Easy Go 呢单元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哦，言论自由。还有公然侮辱罪以及诽谤罪哦。那么刚刚呢，大家都已经呢听到了前面的法律剧场了。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的是黄思源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有今天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呢，来做分析。黄检察官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黄思源。
是，那么黄检，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的界定一下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啊，其实言论的自由是受宪法保障的一个基本的人权哦。那这个言论呢，在我们这个法律当中哦，它到底是怎么去界定、怎么去做分类的？它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形式？
那实务上哈，妨害名誉的案件非常多，那滥诉的情况也很严重。那主要是源自于哈民众对于言论自由的宪法保障不是很清楚，
是
那只要认为说有损及名誉的事情，就常常到警察局或地检署来提告。
哦，是，
当然也有一些被告是确实触犯公然侮辱罪或诽谤罪，但是常常原因是源自于他们的情绪控管不是很好
，EQ 不好。
对对对，倒也不是哦，对法律真的不了解。
是，
那言论自由跟名誉权的保护是处于一个紧张的关系啊。那如何去调和？就是法律上的一个问题啊。那事实上在我们国家89年7月大法官就做出509号解释啊。对于这个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跟刑法诽谤罪如何去调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在实务上的操作也都依据这号解释，
对，
做出一个很明确的标准。
是。
但是问题是民众对于这套标准还是没有很清楚的认知啊。
是。
那所谓言论自由在学理上我们可以分为 这两种，那等一下会再重复的谈到这一点。
好的，
那可以分为事实陈述跟意见表达这两种。陈述事实跟意见表达是不同的，
嗯哼，
那事实陈述是一个讲一个客观的事实，能够证明真实与否，
是，
那意见表达则为行为人的主观评价，并没有所谓的真实与否的问题。
嗯哼，
那在民主多元社会，各种价值应该都要容许，不应有任何正确或错误而运用公权力加以鼓励或限制的现象，仅能够经由市场自由的这个机制，使真理越辩越明而达到去无存菁的效果。
嗯哼，
那对于可受公平的事项，纵然不留余地或者是尖酸刻薄予批评，我们都认为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
嗯，
言论自由，所以促进民主政治及社会的健全发展，与个人名誉可能遭受损失两相权衡。显然言论自由应该有较高的价值啊，这个部分是引自于吴根大法官在509号解释的协同意见书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事实陈述跟意见表达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来观察。
是，
那我们举个例子啦，比如说小明曾称说他看到某位公务员出入职业赌场，或者是说指称他的同事在职场上对于某位女性做性骚扰，
嗯哼，
那请问这是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呢？
嗯，文林想想哈，嗯，应该是事实陈述，对不对？
哎、欸，对，没有错哈，
耶、yeah, ，答对了，
那如果小明说哈，政府某个政策很烂，或者是说某位政府官员的表现荒腔走板，或者是行为举措十分的离谱等等，
嘿。
那请问这是这个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呢？
那这当然就是意见表达咯、
欸、对，因为没有所谓的真实性与否啦，
对，只是一个意见的一个表达，对不对？
是，
嗯，好，
那为什么要分门别类呢？就是涉及到说法律对这两种不同的言论给予不同的保障、对于主观的评论法律给予绝对的保护，就是因为担心寒蝉效应、让社会上能够充满多元价值的言论，借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言论的价值，而不是透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制止。那如果言论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事件，那么发言的人如果讲了他不是事实而毁损了他人的名誉，那就必须要符合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的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的确信，认为其为真实者才可以免责。那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说他必须要有所本才讲这样的话，纵使不小心讲出来的不是事实、那么他也可以例外的免责，这就是所谓的实质恶意原则。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法律的保护范围内发表言论的人就可以不受处罚了。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言论呢，在这个法律上的依它的一个处理方式，还有这个保障，以及呢这个罪责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分为事实陈述跟意见表达。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借这个案例，我们要来讨论的所谓的公然侮辱啦，或者是诽谤罪啊，也都会有这两个层面喽，事实陈述跟意见表达这方面的一个区分喽，是不是这样？
公然侮辱罪不会有事实陈述的部分，因为它是抽象的谩骂、这个之后再说明。
好的，
那个诽谤罪，因为言论的内容很多，
是、
那它一长串话里面可能会掺杂事实，也有可能会掺杂意见
、
对，那我们就必须要切割开来看。
是，所以说要让大家理清楚说到底什么是事实陈述，什么是意见表达。
是，
然后到时候呢，就是说诽谤罪的部分呢，也会依照这个部分来做
区别处理。
OK， 好，那这是有关说言论在法律上面呢，它是怎么样去做这样子一个区分的嘛。那刚刚呢黄姐呢也举了这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来了解。好，那刚黄姐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事实陈述跟意见表达在法律上呢，它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区隔，所以说在处理方式或是在这个罪责啦，在这个保障的范围呢都不太一样哦。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呢要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事实陈述或是意见表达的时候那在法律上面它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罪责来保障我们的基本人权呢？
事实上刑法就妨害名誉的这个条文有分公然侮辱罪跟诽谤罪。那刑法309条第一项是侮辱罪的规定，它规定公然侮辱人者处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
对，
那刑法310条第一项是诽谤罪，它规定说意图散布于众而指责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者为诽谤罪。
一直我们就会搞不太清楚，然后会有混淆，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公然侮辱，然后什么是诽谤，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啊？
好，
嗯，
那刑法309条所称的侮辱跟310条所称的诽谤的区别，一般认为说侮辱是没有指定具体的事实 而只是抽象的谩骂。
嗯哼，
那诽谤是对于具体的事实有所指摘而损及他人名誉者，我们会认为是诽谤。
嗯哼，
那如果说是对于具体的事实有所指摘，并且与上开诽谤事件毫无语义的关联性的抽象谩骂时啊，这很重要。如果没有关联性的抽象谩骂，
嗯，
则可以同时该当侮辱及诽谤的构成要件。
哦，所以说他这个公然侮辱跟诽谤罪这两罪是可以并成的吗？
对，因为 一句话里面有的时候是跟具体事实有关，那有时候又会跳到抽象的谩骂，所以一个行为可能会同时该当两个罪名。
OK， 是是。那如果说我们以今天在法律立场的这个实际的案例来讲的话，好，小明在这个网络上面来po好发表这些文字，对于这个小花他本身的一个名誉上面的一些破坏的话，那这个是属于诽谤还是公然侮辱呢？
因为小明的言论跟具体的事实有所关联性，
对，
那所以不会跑到侮辱的范围，而会跑到这个诽谤罪的范围。
uh-huh，
那另外呢，如果说是针对具体的事实，依个人的价值判断提出主观与事实有关联的意见或评论，
对，
那如果是纵使是尖酸刻薄，让这个被评论者感到不愉快，
对，
或影响到他的名誉，
嗯，
我们认为这个是刚刚所讲的意见表达，
嗯，
也认为说不应该成立诽谤罪，那更不会是公然侮辱罪的处罚范围了。
是，所以依照刚刚黄检的一个分析，那我们知道说呢，在我们的剧场当中的这个案例，其实小明他在网络上面所发表的这些这个文字，其实呢他是属于呢这个诽谤罪的一个这个讨论的范围。可是后来警方呢就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案件来起诉，他是以呢散布文字诽谤罪来起诉这个小明嘛。那到底有没有涉及到这个诽谤罪，是不是它还有一些成立的一些条件？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留待下下周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就暂时的先进行到这咯，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下周同一时间，也就是5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再请大家呢锁定FM 103.7 下午的3点05分到3点15分来收听法律 Easy Go。 我们会再一次的邀请呢黄思源检察官，在针对呢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后，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明呢符合哪些的要件下呢会构成诽谤罪，还有呢就是言论自由的一些保护跟诽谤罪到底要怎么样来区分跟界定呢？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黄检，
谢谢，
拜拜，
拜拜。